耳道自见，视经灵修。
远避淫行。
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。
末了，弟兄们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，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，讨神的喜悦，其实你们也正这样行，我劝你们要更加努力。你们原知道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不准有人在这世上越轨，占他弟兄的便宜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，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，又切切警告过你们的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而是要我们圣洁，所以那弃绝这教导的不是弃绝人，而是弃绝那把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神。
保罗并未将成为圣洁、远避淫行这个要求停留在原则或口号层次，他强调信徒得晓得如何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，就是要具体落实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。身体的原文是器皿，它有时被理解为妻子，但较多选择身体作为翻译，因为保罗曾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提到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瓦器。也有人倡议将之解释为男性的生殖器。不管具体意思何在，保罗的要求是很清晰的，用圣洁和尊贵的精神控制自己的身子，不要使之被情欲牵引着。在四章六节，保罗好像是别有所指，他不仅是泛指基督徒不要有婚外性行为，包括不要嫖妓，更特别提到不要跟弟兄的妻子发生婚外情，这既是逾越了神所设定的界限，又欺负了弟兄，神是非常不悦纳这样的恶行的，必然会报应他。不准有人在这世上越轨，占他弟兄的便宜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，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，有切切警告过你们的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恶行，我们并不清楚，也许这是时有的事，借提摩太转告保罗，由保罗亲自处理，但保罗却又强调这个教训他早已预先跟他们说过，并且郑重地说过不止一次，那便不大可能是发生不久的事了，毕竟保罗没有见他们已近一年时间。可以推想，这件失德事件或许是发生在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之前，两个曾有婚外情的男女接受了基督信仰，保罗立即劝导他们分开，回归个人的婚姻关系，并警戒当事人，这种不伦的关系是基督教所无法容忍的。我们未必需要估计这两个偷情男女最终没有听从保罗的劝告，仍然继续行淫。要是他们的道德这样败坏，很难想象他们会维持信仰，在大难中仍对主忠贞。这样容忍罪恶的教会也无法在给敌人捏住画饼攻击下得以延久。保罗在这里或许只是旧事重提，就他过去曾处理的一个个案拿来作为案例而已。保罗回归原则性的教导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而是要我们圣洁。 所以那弃绝这教导的不是弃绝人，而是弃绝那把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神。神是祭邪的神，他不容许被他所拣选呼召的人，被他所征用的人沾染污秽，却要求他们成为圣洁。保罗重申这个圣洁要求是直接来自神，不是来自人的。所以凡是拒绝接受这个要求的，他们不是拒绝人的教训，乃是拒绝神，并且拒绝神放在人心中引导人服从神的圣灵。思想，圣经的圣洁要求不是关起门来的自我修炼，也不是要求自己做什么能人所不能的特技演出，而是在人际关系里的为与不为。有些事情是我们怎么都要做的，有些则是宁死都不能做的，择善固执，有所不为。我们在人群中成为圣徒，圣徒的含义因此是社会性和伦理性的。基督徒的性伦理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归纳起来便是两句话：婚前不要有性行为，婚后不要有婚外情。努力守住自己的身子，不让心中的情欲泛滥，不给外来的诱惑辖制。此外，尊重身边的每个人，不将异性看为性象征或泄欲的工具，也不侵占别人的利益，满足于神为自己划定的地界分派的份。不过这样简单的道理却也是不易恪守的。今天我们身处一个情欲泛滥、个人自由被高举为至高无上的原则的时代，情欲被视为自然的，而凡自然的便是合理的、人性的，节制情欲因而被视为不合理、反人性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是我们常常提出的问题，也是为我们悖逆圣洁要求提供的借口。我们必须谨记4章7到8节的教导。圣洁的要求是来自神的，拒绝圣洁的要求即等于拒绝神，不是拒绝传统，不是拒绝什么落伍的清教徒道德观，不是拒绝一夫一妻的霸权主义，而是拒绝神的直接命令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梁嘉林，播音林可辉。